哎，晚上好，齐老师。
哦，
因为我不是最近一直在学老人的著作，本
哦，
身也一直打坐修六字明，然后只是没有那个灌顶，也有很多年了。然后现在到这个阶段呢，就是想学得更清楚明白一点嘛，所以对一些那个老人讲过的问题呀，或者一些概念呀，会揪得比较深一点。是文思修嘛？要听闻道理，然后去思维，然后去对照自己的那个修行的状况。在群里，人就说：“哈，这文思修不行啊，你这个悟性如一啊，就觉得很不理解。”另外呢，就是说，关于这个老人开示，经常讲第一步就是要认识本心嘛。我说：“那个到底本心是什么个状况？我好认识啊，认识了以后好修啊，修了以后才能明心见性，才能那个脱落啊。”上回我请教您的时候，您提到过嘛？你不会见性，你搞什么脱落啊，是吧？那好了，那我要见性，见性，那第一步我得知道啥是本心呗。就像六祖那边说，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嘛。像我得知道这个概念呀，比如说用个词儿，那就是要有一个正见呗。我知道是啥，然后好去了解也好嘛，是吧？这是我困惑的地方，肖老师说的不
哦，
当的地方，那个其他师兄请多包涵。
你的问题在哪儿啊？
我就说我这么做可以不？我去了
就
解说认识本心到底本心是啥？
你说的都是修行上的话，这怎么可能不可以呢？
对，所以我就纳闷儿，你知道，我也不好意思在群里跟人杠。
我说不可以，你可能你就不应该信呐，这为啥会不可以呢？
比如说老师说过的概念，
你讲的
说
不都
过，
是修行上的话吗？你讲心里话，
啊。
我说不可以修行，嘿，这哪能说不可以啊？
不一定，就是说，可能我做法不对，比如说，可能是人类踏实下来，直接那个上座下
你都
座。
是按对说的，他咋会不对啊？你讲话不是按那个对说的吗？咋能会不对啊？
哎，老师，您别这样绕我，我
绕。
不确定对不对，因为我是这么做的，我个人认为对，但是可能不对啊，不对我要改啊。您这么一绕我，我问题还咋说呢？
哎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刚才讲的是这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
这个李海港师兄前两天在我们的新人群里面，他投诉别人说话说得多，最后被别人给投诉下去
啊，那个不是说那个事情，老师，郭老师不是说那个事
了。
情。
那个还有
现
一
在
个
我
你
是
说的
说，
是，我
因为
对
老
你
师
有
说
两
是
个问
我
题，
说的就
我
是
知道
对
你的
的，
问题。
那我不对，我觉得有问题才请教老师。老师说你说出来就是对的，那这个。
我插一句，就是你说你在修六字明，你的六字明的修行方式是怎么样？有没有打坐结印修那种六字明？然后每天做的是半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？
这个不定，做的时间不定，有长有短。
短的话是多长时间呢？每
短
天
的话
做呢？
半小时，四十
哦，每
五，
天半
每
小
小
时，
时，也
哦，
有。
算短，半小时还算短，
就是你每天都在做六字明，做了好长时间了，是吗？每天都在做六字明，半个小时以上，是
断
吗？
断续续，咱不能说是连续啊，咱一听心中就要连续，我不敢上，因为做不到，我知道自己做
连
不到
续
啊。
你不敢上，你就说就行了嘛。心中心的连续有连续的办法，你吃饭睡觉能连续，这是这一个还是次要的？老师他有一个观点，我是不同意的。他的意思是，如果要让他上心中心，他要先认识本心，才能上心中心。他要是不认识本心，他就不能上心中心。你
那
是
倒
哪
没
个
有，
观
那倒
点？
没有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看这老人的那个开示著作里头，经常提到，第一步，他有个9个步骤啊，第一步就是要认识本心嘛，包括说是那个怎么认取真心之类的概念挺多，我就是想请教这方面的概念嘛，这个意思啊，最起码明白人家说什么意思嘛，然后咱们好照着做嘛。
哦，这个请教意思啊，这老师在呢，随时答疑都可以欢迎。但是这个跟实修也不矛盾。你现在就是修心中心，除了那一个困难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你有这个困难也可以说呀。比如说，你觉得你每天坚持不下来，这是你觉得困难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困难？
就是这方面，就是这个事儿。你说的困难，您说要说困难，我就是不敢上，就这个。
关于心中心呢，它是这样，实际上啊，话一说。也不必客气，按真实说。虽然不大中听，但实际是如此，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修心中心啊，你自己需要才可能修。我们需要你，就算是看我的面子，打个一两座心中心法，你不可能坚持1000座呀、啊。看我的面子修，你不可能坚持1000座。你自己需要了，你需要打1000座了， 那你才能坚持一千多，是你的需要才可以。我们需要你修行弄心法，不管用的，那是不管用的，是你自己需要修行弄心法。来，我们能帮多少忙，哎，就能帮上你的忙，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修行，因为那不管用。哎，你可能看面子打上几多，但要一看这个面子打一千多，我觉得不可能，不可能打那么多。你看着我的面子打几多，这是有可能的。
是的，谢老师，我觉得您说的挺实在的，是个是这么个情况。
我一开始我就说按实在的说嘛。
咱们说道理啊，就是说最起码老人有著作，我得去深刻的解读认识。老师刚才讲了，应该是可以的啊。
我的想法，可能你都已经看过老人的著作了。你对老人说的话什么意思？我认为你都已经清楚了，但是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，那也是你的自由，同意不同意都是你的自由。
但是清楚还不用，你实修了我才能清楚。所以现在就是结合起来去看的时候，哎，到底是啥意思？我得结合实践对应上嘛。现在是困惑在这儿，哈哈。所以跟那个别的师兄请教交流嘛，是这样的。你比如说认识本心，
你说这个认识本心，你讲的。我说的老人讲的那些理论，你要说认识本性，那就不是明心见性嘛？那不通过修行哪能达到啊？见性不是说的，说不管用。
对对对，解和那个正嘛，您说的可能是正，是那个意思吧？
对，我说的是正，正需要通过修。
对对对对，这我明白。但是解的话，就是先要知道。
那个我认为你都已经解了。你要说解不是正，那你都已经理解过了，你都已经理解了，就这个意思。
有疑惑，因为老人在很多场合
讲过，这就是应该说的话了。
嗯，
具体什么疑惑？这不就是谈话的内容是这样，不就正应该的吗？疑惑什么样的疑惑？有什么疑惑呀？我听听具体的。
就是说他这个本心是长啥样的，是个什么特征？那么我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我好去对应他说的这件事。
谁说的呀？哪说过本身长啥样的事儿啊？有这个话吗？老人有这个话吗？
对，他是认识嘛？认识一方面是那个字面上面的认识。
老人说认识了？
有啊，
你说的认识，老人说认识了，老人就这样说也行。老人用认识这个词说话了，是你用了认识这个词说话的呀？
他有一个九个步骤，第一个是认识本心嘛。
这样最好引用老人的原文，好吧？
对对对，齐老师能不能开始？就是怎么去字面认识啊？您怎么来讲这个呢？就是说，
我讲不了，我听你的。
你讲不了，
你不要那弄着你那一句话，我给他讲半天，不弄那事儿。我听你的，你那有疑虑，我可能会发言说我的意见，这就是所谓答疑，就是所谓答疑。你那没事，我这更没事。你没话说，我应该更没话说。
那我来问，老人讲这个有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，这是另外呢。
我认为这个事理论上你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实证你还没有打坐。我认为理论上你已经知道了，就关于这一个，知道管啥用啊？并没有实证，实证需要打坐的。
就说他这个还有，
你就不用我多嘴了，你早已经知道了。理论上知道是看看老人的书就能知道，实证你光看书是不管用的，那就不行了，就需要修行。
展开说一下这句话的理解可以吗？比如说
这
个我说的那个自信清净，
理论上
说这个，
对，这那理论上能说的呀，咋不能说呀？能说。
那我接着啊，就是比如说那个六祖里边讲这个自信本来清净啊。本来无一物啊，包括那个心经里边讲不生不灭啊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啊，这个是不是说的是一件事？
你现在已经换了话题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刚才说的是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，说的是这个，你现在呢又换了话题了，又成了六祖坛经啊什么，又成了那上面的事了。当然你说老人所说跟六祖坛经所说能不能对照，是能，但是他毕竟是两个在不同的环境下对不同的人所说的话完全一样，怎么有可能呢？因为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环境所说的话应该不是一样的，这才对。
哦，还有一个就是楞严经里面那个七处真心啊，八观遍见啊，那个是不是也是说的是 这方面的，因为毕竟老人不是也讲过那个，但是我们
都弄到一块
儿啊，
这些你都弄到一块儿，哪可能啊？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偏重，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就是对击重，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思路理论，就是模块都各有不同，你怎么能弄到一块儿？要是弄到一块儿，跟就不需要说那么多，说一个就够了，也就是说不需要说那么精，一部经就够了。那咋可能啊？应该是应病于药，不同的病用不同的药，不同的众生说不同的话。老人所说是适应现代众生的，现代的众生跟古代的确实也有不同。
应机说可能场景或者对象不同，
哎，说话也有不同，完全一样不可能的。对不同的人说不同话，咋可能完全一样？不可能的。
好了，这是关于这个认识上的啊。其次，师兄提到那个悟性如意，如意不可信这一块儿，后来我研究那个42章经了，因为他提到了，说是到了阿罗汉就可以信你意了。
到阿罗汉方可信如意。42章经的经文你读过吧？你看见过42章经没有？42章经是一部经的名字啊。42章经你看过没有？
没有，刚听了这一句，先知道名字，今天听了一句经文半句，后来我一查，哦，还有后半句。后来查了，后边还有
圣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圣无一色慧，色慧则惑生，得阿罗汉矣，方可信如意。这是这一段话整个意思。我再念一遍啊，圣无信如意，如意不可信，圣无一色慧，色慧则惑生，得阿罗汉矣，方可信如意。这些话不是光说前两句，把这四句都说完了，这个认识才能全面吧。
不说是脑子一点不动，
不哪会没说脑子一会儿一点都不是说这个。
就比如说你文思修，肯定你学习也得动脑子啊。只不过是你我现在想的东西，还说那
跟圣无心如意有关系吗？你现在说这个话题，跟这是又一个话题，跟原来这个圣无心如意已经没关系了吧？
打个比方，我觉得那这就是本性了啊。哎，这可能肯定不对，那是我自己觉得嘛。
你揣摩啥呀？
就比如圣无心如意，
你要想了解老人所说的。明略论明心，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。你别自己去揣摩它是个啥意思，你别揣摩，你去读元音老人写的略论明心见性，深入的读，多读几遍，你就知道老人所说的明心见性是怎么个回事了。你就能知道，你原先想象的那明心见性，跟老人所说的可能不是一码。所以别猜测，听到明心见性了就去猜测一个，往往不是老人所说的意思。
对，这个我明白。但是还是该研读研读，
明白了，
对吧？
要明白了
认识
你就该，你要明白了，真明白了，你就该就深入学习老人的说话。我也是根据你的情况讲的，你缺乏的不是我们在这说话，你缺乏的是深入研读老人的著作，你缺这个，你这个浮漂啊，不踏实。
对对对，
你应该深入去多读几遍老人的著作，特别是你要是想知道明心见性，在这入手也很好，你就得看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。反复深入的看
啊，所以我就对比着看嘛。老人这个时候讲的和那时候讲的都研读，
那还有啥意思？你现在什么呀？老人的著作是工具，你是在那判断研究。我的意思是深入了解，这个跟你判断研究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
我是结合实际自己做的情况，然后
对
呀、
啊，你这个话说的多好听、啊，你有你自己的见解。老人那些就是炒菜的佐料，你愿意炒成啥菜就炒成啥菜。那能行啊？你得深入研究老人的意思，把你的思想换成老人的思想。你现在那是用你的思想驾驭老人的思想，那咋能深入了解？把你的思想换成是老人的思想，这不
就换成老人的思想？
换成了，这样才可以。
对对对，
要不然的话，你摸不着啥是明心见性。你想象的明心见性不相干呐、啊，老人说的都不是那么意思，好吧？我说话说过头了，现在我说话说的过头了，对不起啊。好好好，这就结束吧，因为这有一群人，他们可能也有问题。你也听一听也好，好不好？
好的好的，
我不关掉你这个，他们说话你也能听见。好了，你们有啥事说。我所谓答疑其实就是你们先说话，并不是我在这夸夸其谈。什么叫答疑？答疑是先有疑才能答疑。你们这先，你先说话。
戚老师您好，我就想咨询一个问题啊。坐上修行的时候，当他这个行者步入心仪净性的时候，跟坐上参禅明心见性的时候，这两者有什么区别？
你讲的并不是心中心法呀，我现在听出来了，你说的不是心中心法，对吧？没猜错
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
那这个我就跟你先声明了， 我跟你对话，我所说的话没有任何参考价值，因为不怪你，怪我呀。我说话有局限性，局限于修心中心法。我都认为你是修心中心法的，我就按这个角度回答你的问题。你要不是修心中心法，我说的话没有一点参考价值。你别问我了，不管用，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。我说的话仅仅对于修心中心法的，或许还有点参考价值。仅仅如此，好吧，这个事就不说了。
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您啊，好
啊，没事没事啊，好吧。我不怪你，是我误解了，我误解为你是修心中心法的。
哦，没关系，谢谢您
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要紧。
我倒是有个问题
啊，你讲一下。
这个学富者多，成就者少。二祖是曾说过这个话。我想上一次魏老师也提过这个问题，就是修万千做的多。这减性的一个事，到底原因是啥原因？
其实啊，你这里头已经矛盾隐含在哪里啊？修完千座的多，这里头已经隐含了啥意思？如法都如法，
都如法修完千座，
那怎么可能不都变性？全都可以变性的，那也都如法，为啥呢？做大多数不如法，只能这么说。所以他就要是如法，那为啥减性的会少啊？
那他说我也如，我觉得一天天
这样说吧。学用净土宗的，只要你老实念佛，万修万人去，这也是一样。只要你真正入法修行，万人修万坚信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老人说坚信不难，但我们说
当然了，当然
坚信行
啊，都不肯呐、啊。我接着想别的呢，
我接着只要灌完顶，他按照祖师坐上怎么坐下，
你知道，你知道，
世界跟得上。
你以为他修完法坚信
啊？
绝不是如此。一开始啊，很可能有这个过程。开始发心时，逐渐逐渐，这才逐渐渐进。这样要是发心有无碍纯正，确实发的是求解脱的心，初发心即成正觉，毫无疑问，一发心就已经成了。你以为那不是吗？
就是刚才就是我们刚开始学的话，是有时候就发心很正，
都不正，可以这么说，逐渐逐渐正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慢慢正
了。我就全是在修，
对，
就是按老人说的坐上和下坐，就是刚才说的，
对。
在纠正过来的，哪
一个发心逐渐逐渐就成就了。实际上要是发心纯正，一发心就成就，初发心即成正觉，初发心即成正觉，这句话是经的话，
佛经的话。
对对对，
他们挂完顶跟的紧的，从坐上怎么坐，坐下怎么，支箭上他一直能
一直在转，一直在改，
呀，可快了，
包括他刚才大家
都也在问，现在人为什么都不能见性？实际上就是
我老是要给他改一个字。现在为什么人都不能见性？我老是把那个能改成成。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肯见性啊？他不肯啊，
或者不关注这个事
儿？啥呀？不肯不着相啊，不肯离相。说见性就着见性去，他能见性才怪了。这样吧，见性的人都认为这样说的话是肯蠢，有性可见，不明见性；无性可见，是真见性。
你说
的对，见性不就这回事啊？真是啊，
是这样。
答对，对对对，直见正
觉。
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正觉，就是直见问题嘛。见性就是个直见问题。
你看我们现在学习学的这么慢，就是播种自见，他都不说不懂。你慢慢弄，他只要肯跟着弄，肯跟着学，自见正了，他没问题。
就算是度众生也是正，是无众生的。金刚经说的，无众生灭度是什么叫无众生灭度啊？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。这就是事无众生的，
因为像哪样？
像
哪
样？全都说了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识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我皆命入微涅槃而灭度之，就这样的灭度无量数，
就这样干了这么多，
干这么多，这就叫事无众生的，
干了就说没干。
当然，当然，要是一个众生都没度，说过无众生得度，那是废话，说那废话干什么呀？
朱老师说的都是，
这是佛法，佛法就是这么道。
也就是说，最重要认识。
我接的是
这样，
自见就往
上
升。
是啊，
开始
啥时候自见国证，啥时候
就能
发现，
就能理解的。
对，也就是说，到究竟到位了，这个坚定没有难度，就像老人说的，坚定没有。
你只是猜的什么？我就猜了，我
那你猜了这么久了，那不能干啥呀？那坐上一场呢？
你不要急，就像他说的，不要急。一点一点的把那个祖师开始能够深入的参究明晰了，他就引入了，就相应了，就他说的话这才能懂。 一开始光说着他能随便讲，对吧？
体验是一天你跟师傅学法的时候就好多那个，他的主持的开始，别人那天也好也好，神行化空，我这个突然说了我操，大力拼称，
那都是感受啊，先有那种感受，那种感受不等于坚信，在那种感受下容易坚信，实际上他就是不信佛的气功师，他打坐也有那种现象。感通了，也是那样，什么虚空分最大的凌晨他都可能出现，他往哪见性啊，他都不信佛，他见啥性啊？我们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容易见性，并不等于那就是见性，见性是直见，没有那种情况就不能见性了，照样见性，不修心中心法就不能见性了，照样也能见性，只不过修心中心法见性比较容易。
所以当时我们问师傅，师傅就是我这个忘了吧，怎么来的冲突？
对，就缠这个，就缠就缠，他就成了误解，误解啥误解？做到这个就是，实际上这个境界现前未必见，你不肯，可他会见你。这个境界根本就不算见性，它是个境界，他见啥？见性是直见啊！学佛最重要的是直见。
我就是说，这个就是刚才魏老师你说，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三代祖师的这个开示啊，
参究
深度的学习，深入学习。但是我们发现，就是我们没学一段时间，就再看祖师的书，我觉得那东西我根本都没有关注过。也可能说我们在、
你再读，还有新的内容没发现吗？肯定
就好像我们只看见我们想看的，就当时心情看见我们想看的那样。那过一段时间心情也变了。
对呀、你再看，他又发又这个内容以前都没注意啊，
没在意、
对，实际上这么重要的概念，以前都没看到啊。
是啊，我们
实际哪没看到啊？你没有在意。
你那心也不在
他，对，就全没心看不到。
因此看祖师的，我就学一遍，学一遍，再学一遍。
所以你多还是要多看几遍，你看一遍是行的。总而言之，看一遍是行的。
看十遍，
并且还有一个什么，带着问题看最好。遇到问题了，带着个问题找不到答案，看搁那里头找出答案的最深刻，那印象最深刻。
对，也就是说，你的问题就是早已经说过。
对，早都说过，早都说过。
就是我们粗，包括说到打坐，就是周六周日就不外出游玩。
我们现在修行太懈怠了，过去古人，你说古人根性好，他比我们精进的多呀、根性好。
连得法那都不用说的事儿，那就假作或不假作，那都不用说。
是啊，
他自己都觉得。这个现在别说假作了，我跟前说不了，我始终不能要搞
不敢，为啥修行中心法？我不敢，我怕俩小时坚持不了，怕间断，那你永远都修不了修行中心法。不但心中心法，别的法也不行。比如咱就举一个简单的念佛求往生，就你这种思想念佛求往生也办不到，都没有决心问题。念佛求往生说起来容易吗？按经历说吧，咱就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，这个要求不高啊。
高
一日一念
做不到，
一日一念就若一日你给我来个一心不乱，就这都办不到。要这种乱心求往生，他能响应吗？那跟净土那哪能响应？只有这个功夫，比这老实至少念到若一日一，要不然自想能行？那是往生谁知？那乱
生谁知道呢？死了就知道了。方法有一
点，咱不说若七日，就说若一日，只要能做到，也能往生。但是都不肯呐、不肯老实念佛，连若一日也办不到，
那太难。
齐老师啊，
哎，你好，
这是从老人开始里边摘的啊。佛性不在别处，就在我们一念断处的离念临知。当妄念都放下，一点都不起的时候，也不是没有觉知，还是寥寥分明。这寥寥分明的觉知，就是我们佛性。多生累积的习气还在，把本性妙用给遮住了，要把习气除掉才能发动。所以坚信之后需要用功，时时刻刻锻炼保护。因为不明白真性，就无从下手用功。要认识这个本性，保护这个本性，才好用功。所以叫悟后起真修，做保护功夫，保护的越绵密越好。我们修法就是要恢复我们的真性，亲近我们的本性。亲近本性之后，要时刻在事情上锻炼，除去自己的妄习。他都受到保证了，一念不生的这个空寂明了，然后呢，应缘接物呢就启用。
我猜一下你的意思吧，你的意思是这一段话说到这儿，都已经说到保证了，也没有提打坐，我就可以不打坐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
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他理解的东西跟那个
老人不是光在这儿，你看看老人的多少本书，哪说过打坐呀？就是讲理论的呀， 打坐是讲呢？打坐是做的，哪讲啊？书里都没有说打坐。你说老人都这样说，《六祖明心见性》里提到打坐了吗？都不说这个事儿。实际修行那个就是叫你打坐你就打坐，实际是这样的。你可好？你没见老人，老人也没对你说。那个时候我们见了老人那些理论呢，那你写信问他就说，你问他他就说，你不问他他根本就不说，这都是看你打坐的事，都是看这。你不接触老人你不知道，老人非常重实修。你要说老人理论讲得很好，当然讲得很好，但是他对实修非常重视。你只要挨着他，你别想不打坐，你都没那个余地，没就看着你来，你看你就这你就别想这个。有的时候他还有意的，就是你那打坐吧，他还有意的是不是能在你这个情况下突然就是唤醒佛性，他拿着石头顺着楼梯往下一扔，他他他他他他一响，你正在打坐，就可能插上时间哟呀，就可能一下明白，可能这是就是看看你能不能一下子醒悟，就这个，就像正参禅呢，正说说，突然有个地方一响，就像那个急竹悟道，拿个石头往外一扔，碰见那个竹竿了，啪一下，哟，明白了，他可能这是干这事了。只要你挨着他，你就别想不修行打坐。你要是说你要问他理论，当然你问理论他就讲理。我们看着那么多书啊，都是问的。你要老人主动的跟你说啥，就那几本书，那也是问来的。其实那几本书，后来就是给老人来回，一开始没有书，连六祖明心性都没有。一开始就是写信归信，信里的那些语言原样出现在书里了，就六祖明心见性啊什么这些书里，把那些书信集翻出来，那里头。那个书信机在前，你看着像是书里的话，其实那个在前，老人写书跟你说话一样，对你说话就是写个书，是这样。那个时候没有书，只有写个信问答，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络，不像现在这不方便。要是电话呢，办公室里有，你总不能在办公室里说这事儿，没法用，只能写信，别的没有办法，没法联系。那还有一个就跑到上海，跑到上海也没现在容易。现在火车又快，次数又多，那时候火车跑得慢，铁路也不好，没现在次数多，还车上人还挤，这是过去的现象啊。可能像我这年岁能记得过去那火车上挤成啥程度，现在你都想象不到，你想象不到会有那么多人，车次少跑得慢，那个人呢他就挤了，火车上哎呀，座位有个地方站都不错了，座位人站上去这都不错了，都挤不上去，都那时候不就说那时候不容易，现在多容易啊，网络有了，想见面说话好了，我们上网微信都上微信吧，行了，那时候要这么方便还费啥劲呢，现在太容易了，越容易越没人干，
向齐老师学习。
如果要向我学习，那是
就得像您说的那个，就是叫精进吧，用这个用个词儿说就是精进，是吧？
那李师兄，你这挺好的，随喜赞叹。
我就说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要是真需要的话，你就不把它叫做精进了。你只要需要，看来你是不需要。你真需要的话，你把它叫做精进干什么？那是你需要的，它有啥精进不精进的呀？
你说说你那个修心中心法到底是什么问题啊？具体是什么困难呢？
老人讲的是他实际上在座上打开的是吧，比如说我们吃肉
坐下都有可能，你要说他拉之间突然的那一下，坐上也可能坐下也可能，不见得非要是坐下，
因为他说那个千座之内可能有打开的机会嘛，然后坐上的话那是因为吃肉最后就断掉了，然后还要继续坐，一直坐下去才有打开的机会，是这样吧？
实际上啊，关于你坐上，你要说是吃肉吃的吃不动了，妄念也打不动了，咒语也使不动了，要是这种情况下，实际上所谓妄念打不动都已经入定了，你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你这个时候要是一想我要见性，马上就出定了，马上这个妄念又起来了，马上就这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你打坐修行就老老实实打坐修行，别在心里打过多的妄想，哎呀我要打开啊，我要什么，本来这是好事，你当然要打开，你要正整天在座上思维这个，能等于你打开啊，你要座上想打开能等于你打开啊，只管老实持咒，就这一件事别的一概不理睬，最好是座上只管持咒啥都不理睬，最好是那打开以后啊，那还用不说呀，那肯定自己还不明白啊，谁都不知道就你自己知道，那不明白啊，你要自己在那揣摩到底什么是打开，我现在要打开，那你往哪去打开啊，那都打妄想的呀，你全部这个都是打妄想的。
所以持咒不一定能打开，因为看他是不是说持咒最后断了定上，然后才能一直深入下去，才又打开。
我说你别弄这些条件了，你现在缺的是实修，别在这理论上拧这个了，我也不跟你拧这个了，这不等于，就算我们说的都对也不等于打开，我们说打开说的都对也不等于打开，你在这说打开是实修啊，都不是实修。
对，我就说实修做上咱到得做到啥程度，然后才有打开的机会，还是说这个
没用知道，
因为你做来做去，然后可能那个咒没了，该怎么办不知道。
再修心动心法该怎么办、
哎、那郭老师刚才提了，为什么我根据经验做不下来那个两小时，
就说了嘛，你刚才 刚才就说这个了嘛，这你不勉强你自己不需要、嗯、我们需要你做心动心法，那不行那不能行，
那他想心想明显见性了。
对呀、啊、你又打不了坐又想见性、啊、我觉得这就跟什么呀，又不肯吃饭又想饱，我跟这差不多跟这差不多少，
就算了，
不是那么讲，性质上是一样的，因为我现在做不了两小时，那你不是说换成心中镜他就能做两小时啊？不，
就你现在这种
不一定，
这种识字变聪，你讲这话我都听得出来识字变聪啊，你是很聪明的一个，说话也很有逻辑，就像你这。
哎呀，那不我差齐老师远了，那个，您别那么讲，我们那个您的丢了的我们都没有那个什么。
你听说过这个名词没有？所知障。听你说话我都想起来这个词，所知障，你知道的是不是都成了障碍了，你知道这个。当然所知未必成障，所知不成障还不成障碍在你自己，打不动他没那个坚持。
你不能那么讲嘛，人家也修六字明嘛。
修六字明，只修六字明开悟的，谁能举一个例子我听听，谁都算。来举一个例子来。所以修六字明修修就换成心中心了，这倒是这最多经常是这样。你要说修六字明修开悟的打开本来了，你说一个例子我听听，谁是这样的？
就这种小心量的，就是丧心中心，他确实应该那个付出，原来那些人发心大的人他确实需要付出很大，他自己不跟自己斗，他也不跟他自己灭。
修六字明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没有灌顶以前
舒服，修六字明
这是最方便，过去啊，像现在各地都有忏悔老师，灌顶马上就弄开，过去好多远呢、啊、多长时间才能去，那这段时间咋办呢，前头都在修六字明，灌顶以前都可以去，这是最方便。现在这么方便还不赶快灌顶修心动心，还修啥六字明啊，真是的、
哎、呀。你看修六字明那个气质和心动心的人绝人，他都慢慢的缓缓的很舒服。
那个修心动心不用
不一样，
先修那个六字
大。六字明不是心动心吗，在前
世。
老人在世的时候不修六字明，直接修心中心，那时候都大有人在。心中心法没有前行和加行，直接就修六字明，不是
也不需要锻炼这个做够两个小时的话。我发现这个师傅里面也有一种状况呢，他想接触别的，比如说六字明或者别的，是要锻炼能达到两个小时，总是达不到他目标的。
他总锻炼不够。
对，
这是锻炼的人，没有能锻炼够两小时。
他们越做越减少，越做越少，灰心丧气。
他那个心
后来就是说一上
心动心不到两小时我就硬不下去，非这样才可以。你要锻炼够两小时，你锻炼不够，你只是再锻炼也锻炼不够，别指望锻炼够两小时。
那你锻炼都不够。
都不会，因为是短期的呀，你能锻炼三年吗？三年都你知道要想断够，我说啥时候能断够，二十年就不够。你没那么多时间，你锻炼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锻炼够。你三年时间能锻炼够，锻炼不够要弄试试。三年一千多都完成了还锻炼什么呀，你看看啊，要求千多四千多都完成了三年，你看看他锻炼的锻炼啥呀，啥时候锻炼够啊，没够的时候了。
老师的意思是说学出心中心好见性。
当然修心中心当然是为了见性。
你说几个见性呢，我找师兄先凶一凶。
意思就是说都是假的，都见不了性。可你一接触你就判出来它是假的了，你火眼金睛是这意思吗？
我是说凶一凶，凶修嘛。
你凭啥资格凶修？见性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见？打我们到这种程度了，你有资格见他们吗？你凭啥能说能见他们？
把他吓死了，你说他大我们把他吓死了。
大我们一点都不错，真是大我们。
这么讲呢你没法说了，那还有什么好讲的，那不学了。
不学
了。见不着。不是那么讲，你不让学吗？
什么话
你不学就是我们不让学，什么逻辑啊这都是。刚才实际都说过了，并不是我们需要你见性，你自己需要才管用。 你不需要，我们哪需要你去学啊？我们不需要你去。你要是愿意学，我们可能帮上忙。你不愿意学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原本就是不要说是修心中心法，乃至于信不信佛，都是你个人的自由啊。这谁能干涉得着啊？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信佛，也不是我们需要你解脱，是你自己的需要，它才有用啊。
不能按牛吃草，
按牛头吃草，徒劳无益。这是这个。那就都吃草什么行动，
这就是说，就是说为啥这个佛不度有缘人。
本来啊，这个想法是不是我打打坐修修六字明也能坚信啊，这个想法好像很合理。但是我们说实力有吗？你找出哪，你能找出来一个都行，我就往上往下都算，谁能举个例子修六字明坚信的一个你找不出。因为什么呢？修六字明的坚信他都转到心中心上了，哎，他都会这样的。他要不是坚信那个根性，他可能是不转性，这也是根性的。他是解脱根性，只要是解脱根性的，他转到心中
心转，
一定会转到心中
心。就说他那个解脱的心不是那么强烈，
也可能就不好说这个事。我说的解脱根性啊，不是个单纯的，就多方面的，他的根性就是这样，那么他会转。要不是这样，种种理由，他也。再说理由，顶多不转，不转他能举出一个践行的例子也算，没有，不可能。但是你要说修这个名能不能践行，你要说不能，那是错误的。为啥不能？一定也能。那不是我们说我们的法系是心中心为主嘛？哎，这鼓励你先修六字明是个鼓励，他都会转。你要说不要说六字明，任何法门都可能践行，乃至于不修法门也能践行，他不都有例子吗？但是在一说在这法门里，这个法的规律。就不是那么说了，就是我们说的是
绝大部分，
绝大部分，绝大多数就是规律如此，是这个规律，没说个别的。
那你说这个以无疑疑问及物，那修都不用修。
这有人啊，这也有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根性不行啊，我们不要说疑问迁物，就是念佛参禅，我们都不能解决。要是能解决，何必要心中心法出世啊？心中心法根本就不必有，我念佛参禅我都解决了，我何必要心中心法？不是咱不行吗？人家念佛参禅能解决，我们根性不好，我们根性不好，我们念佛参禅不行。要是行，不都解脱过了？我们可不是新修啊，无量劫来早就修。老人这么说的，凡是来找我的，没有跟释迦佛学过法，你都不可能到这儿来。老人就这么说的。哎，我就说哟，那我们都是焦牙白肿，这咋回事啊？你说的，我说你看着。早都跟佛学过法，两千多年都过去了还不解脱，这不是小牙白肿，早都该解脱了。跟佛都学过法，
解老你面前求一个法，都是在释迦牟尼佛面前。
老人是这么说，
听我说，老师我在老人面前，在老师的心房也可以这样子。
你这个理解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这个说法我就不同意。你要是见到老人，老人说你正好就是在跟释迦牟尼学佛，你别否认你没跟释迦，老人会这么说。你认为你没有，实际你正是在受学佛，就这么说。你别认为
我们都见过老人，你们正在回去老人，
是个断章相持。其实啊，这种说法完全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自己拍拍良心，我们从小受的什么教育？
无神论教育啊。
对啊。你知道这个概念，没有遇到佛法以前啥概念？我跟你说我的概念，上学的那时候，就是认为那个知识都是对的。你听听是这个道理啊，一切宗教当然包括佛教，一切宗教都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，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，这是政治题。你这个背不会，你的政治题是两码事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受这样的教育过来的，怎么宗教后来一恢复就会去信宗教啊？一定是以前曾经是佛教的，要不然往哪去信？都没有那个思想基础。那我们受这个教育就不可能有信仰宗教的这个思想基础，不会有，一定是那时候延续下来的，就过去式的思想遗留延续下来的。看见教育哟，这么亲切，这个亲切感是过去修行过那个延续下来的。我们以前没见过宗教，一见宗教就觉得很亲切。要不然也不可以信，为啥会觉得今天你都没接触过，就是过去式的事。要按一个现在我们受的教育，根本不可能信仰任何宗教。当然了，封建统治阶级嘛，还奴役麻痹劳动人民的工具，不知道那时候不认识，也不知道 不知道咋回事。后来一开放指导宗教教义一看，哪跟封建统治阶级没有啥关系啊，这跟封建统治阶级没关系，这宗教教义，天主教基督教现在都是什么，都是说自办教，都不跟外国联系，你知道为啥吗？教皇反华，他都是敌人，他看着他那个教皇的那个头，他对这样说吧，对对对，反共反华，他是他这种思想，你让他跟外国联系能行吗？我们自办教会不跟外国联系，
对，三字是吗？
对，三字就三字，不能跟外国
联系，外国自己不收外国人。
对，
就那个师兄，你是打多少座了？千座三十多座是吧？讲是打完之后，这千座三十多座。那你现在心在啥呀？就是平常这个遇到事儿的时候，心在啥呀？
没啥的，无所谓。
也就是说，没修之前你都无所谓，修了之后。
也修了第一步，稍微要放一点，要放一点。
对呀、不是扔身放石头子，不管包括你是一个各种中路的角色。中了绝受，那自己绝受，也就是说别在意这个。坐上其实就至关至重。
也听老师的毕业，但我一直我这个
不是毕业，
老师毕业，老师要干嘛？不是毕业，是不是？
我实施过，
毕业，
有人在引导。
对，
他说有人不发愿去众生毕业，所以我来毕业，就这样。
这个事儿啊，以前发生过，那个说的什么呢？说的是内容。并不是说这也说的很具体，带众生受病，
带众生
受病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难受的受不了，到医院检查没有毛病，不行了，找老人去了。老人说：“你发愿能这么发吗？你自己能受得了吗？就是说退愿吧，还能退愿？咋不能啊？由于我无知，我发这愿什么时候？我实际的受不了。”结果就这样，你祷告，他不难受了。他有病吗？他没病，你在医院检查出来病，俩人才极其难受。那这是大病人，那就知道。这种例子有，你发这个愿，带众生的业受病，真的有，你就受不了了。真有你就受不了了。这个呀、跟发心真不真有关系。你发心带众生受病，发心很真，他就有了。要假如。他就当玩的，假的都不是真心，当然他也不受。那当然是，这个就是发愿非常真，他就真正在众生受病。
接着说，我开始大声了，我弄这两个生活最开始咱先进。
现在咱就说打坐吧，打坐我真是为了明心见性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真能明心见性？你说我打完千座就明心见性，不用打千座，当下就明，真是如此。只要你纯真，当下就真正明。出发心即成正觉，这个话是佛经里讲的，都不见得说真的。我们说真的，其实都不见得，所以还需要修行，修行锻炼还需要这个。要不然呢，只要发心真，出发心就成正。开悟见性还用修行吗？都不用修行，并不是非要修行才能见性，不见得。但是我们的心都不行啊，那就只好修行了，无奈也只好修行。
大家一直的清净心间，从我的人明心见性里，我根本不要想着我们修成佛多好，修成明心见性了。
我是说的，
也忘不上，我不是做啥。
这就是可以看，就是看祖师的，看祖师的开始少。
因为我学三号，我也觉得我，你看你们祖师的经文啥，我也听
不懂。我就感觉就祖师的开始大白话，特别三代尊。老人说的都是白话。
所以刚才我建议啥？刚才那个我建议他就是多看看老的书，就这个。
多看看老
的。猜想不对，你看看到底老人怎么说的，跟你原来猜想一样不一样？你对照就知道了。
对。
猜想不一样。
再一个，他们这个有人说，就是说现在啊，就是这个白语不能说法呀。
这一个就是对我们讲，就是说跟老人学法，我从来都不认为老人是局势，我没有认为过。我这样说吧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 这个佛教寺庙大殿里供养，除了地藏菩萨有披袈裟的吗？那佛像做成这样，那是什么呀？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这些像，他是居士吗？
他头发都留，
我都不认为他是居士。你认为那是居士吗？他也没有穿袈裟，他是居士吗？他不是居士，对，这就是佛法的就是大事，这称之为大事。我认为老人是这一类，他不是居士，老人不是居士，就这一类。
师傅，我有个啥认识呢？就是说，就他把这个因果颠倒，因果颠倒，就是佛法的正法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干做这个事儿，你就应该做，这是你本质应该做。出家了嘛，做一点和尚，撞见周末，这是本职工作。那些人呢，都不撞钟，不撞钟。
那个是共同佛。如果没有人出家，佛教你看都没有，连个庙也没有了，象征性就没有了，他必须有人。
也就是
关键，但是这个话一认识就是，那必须有他是代表佛教，他必须是真修实证的高于任何人。按道理应该，为什么呀？他有时间，他没有世俗的事缠绕他，他有时间修行。但实际上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个，你说寺院里，这寺院里当然修行气氛只要好，他就应该成道比较快，因为他有专门事。但是现在他寺院里有别的事啊。你比如一个派有多少钱呢？
百位
啊，这查理要摆多少钱，忙于这个事儿，那忙透了，根本顾不得弄别的，
从这个钱上改庙。
是啊，顾不得
改行庙
不上啊。这实际上有这种事儿，就好像是都有人说是，哎呀不行，我这家庭不行，出家修行。我不能直接这么说，我都咋说呀？你出家修行，有你心里想象的寺院没有啊？哎，我有熟人，有在哪庙里熟，我说好，你听我话啊，在那庙里住半年，当半年居士，然后你再出家。
去体会体会。
对啊，假如我说有可能是这样，你看着他们很如法，太好了，这是佛教界的楷模，这法门龙象就在你这个庙里。要假如你看不惯，你发心出家，纠正他这个看不惯的吧，你也是告诉。要再讲，你也这两个你都没有，我看你还出家不出家，你都做不到，法门龙象做不到，这两样你都做不到，我看你还出家不出家，你得看个人情况，有的人有这个力量，我一看我出家改变这种局面，那你是高僧，一出家就是高僧，可以这么说。
就是说他们的百亿说法是，
你看具体情况，
是末法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。应该是
这个事儿啊，
应该
有一个影响，但是我们一法不一人，他就是再不如法，他也爱不了这么。实际上啊，这个事现在受这种影响一点奇怪啊。你知道当时大魔王释迦佛还在世啊，但释迦佛到最后不讲理了，因为他那种魔法根本就迷惑不了人。释迦佛多人越来越多，他就说去他，直接叫名字根本不成的事。脑着的心里头，我跟你说，那是佛的在家的小娘，去带你做这个。我道你末法，入你法门，坏你法度，你当如何？就是恨呢，就恨到这个程度了，魔王。
现在我明白，
释迦牟尼掉泪了啊！末世众生无佛，就是末世的众生没有佛，确实没有办法。入你法门，坏你法度，你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？一点办法。所以我们总说依法不依人，我就不看他外表形象。入你法门，那形象肯定是佛法的形象。我不入你法门嘛，但是坏你的法度，我就不说佛法，我就说邪法，我看你咋样，众生无福。所以我们现在依法不依人，他说法不对劲，不信他的话就完了呗。咱也不管他的位置有多高，咱也不管这个，咱威望有多高，咱都不管。他只要说的不是解脱道，不是佛法，不听不就完了吗？实际他也奈何不到，
奈何不
到。
对。
师傅，那末法时代还有多少？
就是现在，还早着嘞。这样说吧，是一万两千年啊。是说释迦佛的佛法是一万两千年，现在才过去两千五百年，早着嘞。是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这就是这一万两千年。正法一千年，前五百年解脱坚固， 坚固就是牢不可破，是主流，这是主流，解脱是主流，打坐修行就能成道，这是前五百年。后五百年呢，成道的不多了，禅定坚固，你打坐总能有禅住禅定，但是修行成就是不可能了，是很少了，这就是后五百年，这是正法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连修行人都没有了，就剩了一个形象了，是前五百年是什么呢？是多闻坚固。什么叫多闻呢？佛经出现了，一开始没有佛经啊，有就是那个小乘的经典，没有大乘经典没出现，后来才出现了，那就是这就多闻坚固，有了佛经了，这是佛法的理论，这成了主要了，学理论成主要了，修行别说成就了，连修行人都不多了，就这样，还实修的就不多了，只管学理论了，这就是前五百年。后五百年呢，连佛法理论也不学了，光剩礼拜了，就剩敬仰了，四塔坚固，修四间塔，这个是主流，四塔坚固。末法一万年呢，末法一万年这些也都不干了，斗争坚固，看看咋样，我们现在是末法，看看是不是斗争坚固，你都看见了吧，就是斗争坚固，一个庙里都不止两派吧，比两派都多，干啥斗争，你斗这个和尚我抓住，那个和尚他抓住，一个庙里的不是光皮子跟你是斗，和尚跟是和尚是斗，斗争坚固，这就是末法，就是这样的，
就干这样干，
这释迦牟尼就说末法斗争坚固，有啊，斗争是主流，斗来斗去经常斗。
那师傅那末法时代结束之后是
我们这别认为是末法，只要你发心修行发心解脱都是正法，不是我们这，但是我们这不是主流，不是主流意思就是比例不大，真修行人比例不大，比例很小，大部分佛教徒啊都是参与斗争的，是少数人可能，哎，
有个拥护 A 师傅，有个拥护 B 师傅，
对对对对，
与 C 师傅在一起，
对对 ，A 师傅和 B 师傅也斗，下面那两派人也斗，斗争边，主流就是这样，
斗争是为了利益吗？不是，
当然是啊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都是像在寺庙里说了算。其实我要抓的鼻子多人多，这是一个斗争，再一个是钱，另外呢还有寺院可以占领哪一块东西，还有寺院里的那些塔啊，什么就是玉律佛大殿，这些都想去，你带这个大殿我还想在这做主，就是离不开人钱物，离不开这个，所以干脆这样最好，我对不介入人事管理，不介入财务管理，不介入法务流通，啥斗也不斗了，斗啥？三不介入，一斗也不斗。
老师，你这不斗我，
我就不插手，不管你这三样事，不管这三样事斗，没有啥可斗的，斗啥？都是为了这个来斗的吧？为了抓取完斗，斗这个的斗。啊？
那末法一万年世界会什么样？
实际上啊，这先不说世界什么样子，先说还要多长时间会有佛法，然后你比比这一万两千年，你就知道有佛法这个时间能多短了。他是这样啊，这就说这个就这个人的演变的，说是简洁和增洁是说人的寿命，人的寿命最高是84000岁，最低是15岁，这说的是人的平均寿命。咱就再说增洁简洁，简洁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每100年减1岁，从那个高的减到低，100年减1岁，100年减1岁。释迦牟尼佛是出于简洁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人寿100岁，现在2500年了，现在人寿75岁，这个2500年75岁，减到15岁变增劫，每100年加1岁，按这个算，到啥时候弥勒佛出世啊？到增劫增到84000岁，再换减劫减到80000岁，那个时候弥勒佛出世，龙华树下三会说法。就那个时候出世，这样都能算出来，算出来的数多少，我就几十亿年，亿啊，可不是万亿，万万几十万万年，就让到那时候这弥勒佛就出世，就按这个算，因为现在知道是减劫，减到15岁再增劫，增到84000岁再减劫，减到80000岁弥勒佛出世，是这么说的。
师傅，那中间这段时间众生
不是啊，那这一段时间是没有佛法。也可能极个别的也有想求解脱的，觉得苦了，这个时候虽然无佛出世，但是菩萨会出世，这个菩萨出世不一定是佛法，都可能是一个什么功，你比如什么什么什么功出来一个什么锻炼身体的办法或者啥办法， 都以这种面目出现，并且呢就是影响范围极小，不是一个大教团组织，只是有缘众生他发现解脱，佛菩萨就会应试，应试也不是出现一个大宗教，并不是没有佛法，也就是个别地方有，对应的就是个别众生想解脱，普遍的大部分众生是不求解脱，要不然也不会是末法，也不会是无佛时代，这只是啥时候佛就出世了，大家都想学法，就是都想涅槃，都追求涅槃，就是达不到，这个时候佛就到那时候就龙华说说法，就那时候那个时候想求解脱，离开这个大苦海，你注意出离心，离开这个大苦海的人多了，佛就会出世，要是个别的有菩萨接引，都能让他离开这个。实际上啊，我们说就是两心，出离心和菩提心，现在不要说菩提心了，出离心大概真发出离心的也不多吧，出离心是要离开大苦海的，这个六道轮回是个苦海啊，我都没觉得苦，离开它干什么呀？行了，佛法四谛，谛是真谛，真谛就是真理，四谛就是四层真理，第一层真理就是苦，你都感觉不到苦，都不响应啊，跟佛法不响应啊，第一层真理都不适合，不认识真理，不认识，第一个都不认识，认识不到苦，然后第二层真理，苦苦从何来，即啊因果，就是认识因果，这个就是造业受报，然后就是第三个真理，就是灭，灭什么呀，灭苦灭集，灭掉，我可不能再这样弄，怎么才能灭掉啊，就第四个真理了，道，修道，修道光指望明白道理灭不了啥，明白应该灭还是不灭，灭不了，还必须修道才能，这是佛法的真谛，就真理，但是现在呢大概都是有一些世间的逻辑学啊，或者是哲学啊，像这些学问往往拿佛法来混乱，因为佛法也是这样的道理，其实佛法并不是这样的道理，佛法的真谛第一谛大概他都不同意，苦他就没看见苦，也不认为苦，也不感觉苦，那就这就轮回呗，佛就不会出世，你愿意轮回苦去嘛，你有趣味了，你不觉得苦了，那你就轮回了，
他认为是正常现象，
对啊，是啊，他没了，他不觉得苦，这些概念都建立起来了，觉得苦了，这些概念才能建立起来，这个是感同身受的啊，这要是光明白理论，那自己觉得苦那能是一回事啊，理论上我明白世间是苦，自己没觉得苦，那管啥用啊，那都不管用啊，所以说有一些理论呢、啊、这是都是都这一类，哎，理论上好像懂一点，其实
就各种瘙痒。
他都不觉得苦，他都没有那个离苦的迫切心，往哪有决心修道，提不起修道的决心。但轮回是苦，生灭也是苦，指的这个苦的根本就是根本苦就是生死。我们学佛干的就是要证不生不死，不生不死就是涅槃呢、啊，涅着不生，盘着灭嘛，不生不灭就是涅槃呢、啊，就是要证涅槃，就是要这个也是修行，就是要这个。
众生的这个解脱心还有绝对不
会，那你觉得苦了才可能发现力苦，都没觉得苦他都不发现力苦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啊，所以老实说你自己需要才可以，就这个你我需要你解脱不顶用的，你自己不觉得苦自己不需要，那你就是看我的面子打几座也不可能坚持一千座那么多，
你说佛陀出世是不是这些众生就是说大家逐渐的形成一种共识，苦啊，真苦啊，我们都要解脱呀、啊。这佛来了，
对对，这佛就佛菩萨发的就这种愿，只要你发心离苦，佛菩萨肯定会来。但这样说，都说是物质丰富，什么共产主义了，你别认为没有苦了呀。现在这个年代，现在时候是不是物质极大？共产主义都得了，人心不行啊，思想不行，就共产主义成了，思想赶不上共产主义。
现在是卷的苦死了。
对啊，是啊，你要说物质确实够格了，物质极大丰富，根本用不完，就是根本不会缺东西，就是最穷的人他也不会饿着，他穷就是手里钱少点，没有人饿饭，这就是物质极大丰富。
但内心跟不上。
对啊，思想跟不上，还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共产主义，物质极大丰富是够了，这个是够格了。
就是后面这个，我这个精神境界，这个心，这个心态。
这不好办，要是思想不可以，那也不好说是净土了。
就是现在很多抑郁的，原来我就是学校就是这么，我就是这将近五六年七八年，20%一个学校一个班里，这个20%，有的就完全不能啥，将父母就是给他接回家了，就没办法，没办法。
这个打坐这一个潜在的这个好处就是，这个时候假如他能打，就像我们打坐打1000座，不懂佛法都不要， 他就是不懂佛法，不知道佛教教育，照样会改善，只要他能打坚固。
对，
因为打坐是开智慧，他那个心开阔，照样能进
步。明道场就有好几个，
打坐就有这个力量。
你在那个法就是秘密
开智慧嘛，打坐是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心胸就宽阔了。你开智慧，心胸就宽阔了。
老师，为什么现在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？
不就是跟社会原因造成的呀，这些人都不就说斗争坚固就是在造成的，斗争造成的。
老师修心中心这个烟还戒掉，
这个跟戒烟没有直接关系，不修心中心的人也看成戒烟的，何况你呢，何况你修了，这没有直接关系。人家不学佛的都把烟戒了，你这个你这学佛的修法的还不戒不了，还不如人家了，这应该是没有影响，对那个事儿没有影响。但是不是社会上
对身体不好，
是
对身体不好，再加上社会上对这个事有看法，这都不好。
你那别吸二十多年，就是你别把这个事儿当那叫这个事儿弄不了，我就不能学佛，我就不能打坐，不要这个等等。
就是因为这个烟没有戒掉啊。
你要说效果，当然这它有影响，
心理
不对的，当然有影响。
听你师傅讲那个开示，自己心情高兴啊。好像想现在想抽一个，
那这就不是那个环境，你抽一个也是出去，不可能在这。
那是他，
因为这个环境不允许。他要是环境有几个现在都点着了，那他可以。现在这个环境不允许，大家都不抽烟，就你自己都不行。这个环境你都得换个地方去抽。虽然不影响你修行，也不影响你健行，但还是不可取，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。
齐老师，我们这边也没有问题了，老师。
那好吧，也结束吧，再见再见，我下了啊，好吧好吧。
哎，好嘞，老师。